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你相信有成仙这回事吗？如果我说有，你立刻就怀疑我的权威。黄警官，如果你要问我是相信道家的神仙呢，还是相信外星人，我绝不会选外星人。
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好，本期是一个临时插播期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叫做20岁云南男孩离奇失踪，他在给父亲发的信息中称自己被仙人选中，截止到目前还是没有找到他。
还没找到是吧？
对，具体事件是什么样子呢？是在7月17日凌晨2点的时候，20岁的王卫通过微信给他爸爸王宗宏发了一则诡异的信息。信息里面是这样写的，说：爸，我今天被仙人选中了，我要去一个凡人都去不了的世界。仙人说给我30年时间，我可以回来。如果30年后我没有回来，那就证明我死在了仙人的世界，再见了，勿寻勿恋。就是这则信息。原文我们会用到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原文比较长，就是这一段赘述省去了一些里面的这个啰嗦的地方。就这个信息看到之后啊，王宗宏就是这个我们20岁失踪人的父亲啊，就感到非常不安，也感到很不解，因为他儿子从小到大没有出现过任何这种类似的情况，或者也没有什么离奇的信仰。
诡，就比较诡异呗，这个
非常
行为突然出现。
对，而且为了找到儿子，王宗宏带着几十名亲朋好友从老家昭通来到了昆明四处寻找，找了半个多月之后还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线索。王宗宏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写道，说人人都叫我坚强，只有失去过的人才知道坚强二字的难熬。就是截止到发稿至今啊，还是没找到，人失踪了很久了。所以其实看到这边，他给人感觉最诡异的点在于他的理由，对吧？他说我被仙人选中，我要去成仙。
成仙是吧？
对，
道家成仙。
对，就联系到我们刚录完的这个湖南两湖的这个鬼市里面，我想到了一个叫做落花洞女
啊。
落花洞女就是湖南当地有女的觉得自己是被选中，也是被仙人选中，她就这个时候就在家里面不喝不吃不思不索，就不停的等待被仙人迎娶过门。
什么事儿都不干啊？
对，就等着被仙人迎娶过门。
那又没等到呢？
就他在等的过程就死了呀。
啊，就一定得死是吗？
就你不吃不喝，你能坚持几天
啊？
对吧？当然也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情人肯定会去挽救他嘛，大家去看病啊什么的。这也是一个两湖地区流传渊源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传说。而且在这个传说，它不是说古代的，它就是当代，
现在也有。
对对对，是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云南男孩的这个事件啊，我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特意查了资料，也咨询了我们正一的一个道长，跟他沟通了到底这个在道家这个体系里面成仙到底是怎么一个说法。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双瞳里面那个老专家说的，你要问我是相信成仙呢，还是相信外星人呢，我肯定是选择前者。
相信外星人是吧？
相信成仙啊。
嗯，
双瞳呀。
哎，我不记得了，好久之前看
的。他相信，他说你，我要说现在就跟你说成仙，你就会质疑我的权威性。但是你要问我外星人还是成仙，我肯定选择成仙。
哦，
就是这个说法。所以对于道教的修行者来说啊，成仙就是他们的究极目标嘛。在东晋道教名家葛洪的抱朴子里面写道啊，将成仙的仙人分为了三个等级，上士举行申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之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于退谓之为师姐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飞升 长生和师姐三个说法。
嗯，
飞升就很简单，通过各种方式，无论是你自己修的还是服了药，就能踏碎虚空然后成仙了。
嗯，
这也是正一的张道陵以及后来的这个上清的茅山三毛都是这么奉的，就是这个理念。
吃药成仙是吧，
自修或者吃药。
哦，
吃药是外，吃药在我认知里面是相对，它也是一种方式啊。
嗯，
但也是外道，因为很多吃药是特别不靠谱的嘛。
嗯，
比方说秦始皇内丹外丹的这种，对吧？那后面我们再会讲啊。长生就是你说的标标准准的炼金服药，然后青春永驻，长生不老。
嗯
啊，像是八仙里面的这个这些八仙啊，或者是左元放，他们都是这种逍遥的地仙啊。师姐呢，就是说的是人看，就是普通人啊，凡人看他死了，但是在别处又看到他了，所以说师姐乃是托物寄形，死后复生的一种方式。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比方说太清师姐、太医守师啊、太阴炼形等等等等等等，名目繁多。那除了上述的这么多说法以外啊，我个人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呢？是就是我们之前做那个节目里面的北宋的皇商的杀人魁成仙。
嗯，
通过杀道成仙。他这个人魁或者叫人枭，不管是叫人枭还是人魁，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影视作品里面特指的野兽或者是精怪的这种形态，而是古代所代指的魑魅魍魉，也
就
是
鬼呗。
对，鬼的代称，就是杀鬼成仙啊。所以呢，在整个道教体系里面，它是有一个历史演变的啊。嗯，最早在，也不是最早，就是相对较早的时候，在金元时期，王重阳的全真教，那时候全真教还不是伏禄派，是内丹派啊，力求的就是这个宗教化和理论化，倾向于的是三教融合。他们追求的飞升已经不再是化为神仙了。全真他最早是奉行出家制度的啊，吸收了这个佛教的这个元素嘛。
嗯，
所以我们道长一直说佛道不分家嘛，最早发源就是在山东河北这个地界，就全真教，后面主要是靠着这个宝丘主机啊来做这个传播。那他死后呢，就是丘主机死后呢，为了纪念他，就有改名叫长春宫，就是他们这个全真教专属的公关啊，然后是尹志平兼任掌教。嗯，是不是很耳熟？
尹志平龙骑士是吧？
尹志就是确实是，毕竟金庸的小说是根据现实改编的，
啊、
是他我们这个在前啊，不是不要以为大家不要以为是金庸在前、
啊。那当然那。
对，总之来说呢，全真教就是修注重的是这个内丹修炼，性命双修，也非常的重戒律啊。他们相信白日飞升，也认为肉身和人世是苦海，就有点像是佛教里面那个叫做你脱了衣裳去那种说法一样。
嗯，
脱了这个肉衫嘛。
嗯，
而在南方啊，一直是伏禄派，也就是我们的正一比较兴盛的，无论是创立这个天心阵法的谭子霄，还是王文清，包括宋代的大咖陈抟，他就非常的推崇伏禄，主张飞升啊，这边我们就不再说太多啊。最后呢，我就说一个官方认可的成仙方式。
嗯，
这个可是当代龙虎山天师府的推文。
嗯
啊，大家可以去，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真的是推文。
嗯，我听听的，
很潮流啊。
嗯，
它选自叫做《历世真仙体道通录》，分九种方式成仙。
嗯，
第一种服食，常见的成仙方式就是吃一些药啊，就是你最喜欢的啊。
什么叫我最喜欢的？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怎么讲比较快，对吧？而且
要方便点是吧？
对啊，而且你这个药你不见得要是自己弄的，对吧？如果说你真的是有找到这个药，你可以是、
嗯、
就是别人帮你去找的，就像秦始皇派那个徐福去找药一样。
嗯，
包括、啊、这个很有名啊，除了秦始皇求仙药，还有范蠡这个福贵饮水。羚羊子采五十指沸水服用啊，就很有名的这件事情。第二种方式呢是引导，就是说你自己去行气啊，做一些肢体上的动作 运动，然后养形成一种炼体的一种养生术，从而成仙。第三种是辟谷，就不食五谷杂粮嘛，这个也很有名啊。
嗯，
第四种少见，叫做就是我们常人听的比较少，叫服气。服就是服务的服，就是类似于服用的意思，气就是气息的气。这个指的是以呼吸吐纳为主来进行一个内修的方式。第五种叫胎息，就是胎儿的胎，也是一种行气的一种法门，说练到最深的时候可以不用口鼻呼吸，全靠腹中的这个内气在体内应运前行。我一开始看到第一部分我以为是就是皮肤呼吸，就有点像瑜伽的那个
皮肤呼吸，
像古印度的瑜伽的这种，其实没有，它就是内部，它内息啊。第六种叫存思，指的是它这个对象很广泛，就指的是人体的五脏、丹田、神身，就是体内神和体外神全部的一个修行和养啊。第七种和第八种分别是外丹和内丹，也都是以
吃药
啊，对，五经八十为药物，然后修炼这种长生的丹药啊。内丹会那个一点啊，内丹它是以身体为炉灶来修炼精气神啊。第九种就是功德成仙啊。所以所谓道家成仙，我们纵观刚才说的这么多啊，还是以自修为主，很少会有这种外力的一个，
就靠别人干预是不太行的，是吧？
对，起码在我们官方的认可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云南男孩他这种行为啊，我们先下个定论啊，断不可取，对吧？他肯定是一个，可能是邪教啊，我会把他逼掉。可能是嗯，叫
可能是
不能乱信，
可能是邪教是吧？
对，
嗯，
因为现在很昌盛嘛，一旦经济下行的时候，这种事业啊，我要逼掉这个事业和这个事业都会比较昌盛，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之前还有什么法什么宫是吧？
那个时候对，但那个是特殊的一个年代的烙印，它有独特的政治文化和土壤存在。就是现在当代，包括你到1992年的日本，对吧？唐桓时代的那个日本，包括唐汉时代日本，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教来着，就是往地铁里面放毒气的，
哦，
对吧？
对，
也是邪教嘛。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次贷危机嘛，
嗯，
所有人的房子都不值钱，很惨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土壤滋生的都是因为我觉得是经济下行的一种体现，这个时候人们会更焦虑，会更容易受到蛊惑，
什么都信是吧？
对，就
抓到一个东西去信，
对，更容易去信，因为他们需要这种精神的寄托嘛。
嗯，
所以我肯定先下个定论，就是云南的这个男孩他肯定不会是所谓的成仙，他肯定是有问题。
就我们不知道事情真相嘛，但即使他是修仙，他也不是正经的。
对，
对，
他绝对不是正常道教应该有的这种情况。
正常去推文看看是吧？公众号看一下，了解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跟道长聊完之后，他给我说八个字，我觉得这八个字可能以后会成为我们的签名啊，叫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我在跟他聊之前，我的三十几年的。我认的是那个叫做，
哎，你不你零零后
啊？
你怎么你这三
啊？不，我十几年，认的就是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嘛，就是这种天道无情。但是跟道长聊完，他意思就是，天道确实无情，但他这个无情，他不是有片面的，也不会有主面，他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存在的东西。但是你只要做事多行善事啊，你去自修去自洽，你就会得到眷顾。
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道教的一个方向。一个大方向，
咱们现在广结善缘也差不多，
啊，
是
就很正常。佛教是自证，它要证明什么什么什么，而道教就是自洽。
对，
好，那也借着咱们这个故事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个轻松一点的、有趣一点的一个故事，也是跟成仙有关系的一个小故事。
哦，
本来我是用在我们的可爱特辑里面的。
哦，我们还有可爱特辑。
我们有一个特辑里面全是很可爱的故事。
是吗？
很可爱的灵异故事。
我这边暂时还没有可爱的稿子吗？
我都快溢出来了，就是正常我们一个。
我之前好像说过两三个，然后我都讲掉了嘛。我最近好像。
你不会是觉得魔神仔会可爱吧？
魔神仔，我不是说形象嘛，我就说整个故事脉络可能会稍微轻松可爱一点。
了解。那你正好听听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可爱。
OK。
这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 B 站鱼友叫做褪色春日的投稿，
嗯，
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小鹿啊。小鹿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小时候，大概是五岁的时候，还在上幼儿园。有一段日子呢，他不知道是放假还是什么的，或者是受台风天影响啊，他就一直在家没去上幼儿园。
嗯，
那白天呢，他父母要上班嘛，没空照顾他，就把他送到了姑妈家里面。那故事就发生在小鹿姑妈家住的这个小区里面。小鹿说呢，最开始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怪事，也没有什么怪异的感觉。但自从这件事发生啊，一切都不对起来了。
嗯，
小鹿的姑妈住在九楼，很老的一个小区，没有电梯，九楼也只能爬楼梯上去，
好累啊。
对，小鹿年纪小嘛，就很怕黑，所以他说当时自己是敢一个人睡觉的，但是你让他一个人在黑暗里面爬九层楼，他就不敢了。
嗯，
每次父母送小鹿到姑妈家也都是傍晚或者晚上的时间，就跟小鹿约定说，你每上一层楼就大喊出这个楼层的名字，因为是声控灯，灯就会亮，你就不害怕了。
哦哦，有灯啊。
对，有灯。
哦，
但是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送孩子。
邻居不得骂街。
就喊一声还好的。
啊，
就是但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送孩子上去。
啊，
对吧，又是黑又是九楼， 你就送上去再下来又怎样。
啊，是。
是吧。然后这个而且小鹿说他们那边的声控灯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就他喊了之后，不仅本层的这个楼的灯会亮，
九层楼全亮了，
上下层也会亮。
啊，
比方说你在二楼喊，一层和三层都会亮。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故事发生那天呢，如往常一样，爸妈把小鹿送去了姑妈家，通过楼层灯来判断他上到几楼。但那些情况很奇怪啊，小鹿爬到三楼大喊三，四楼和二楼灯亮了，三楼不亮。等他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四楼的时候大喊四，三楼和五楼的灯亮了，四楼不亮。
哦，
你懂这意思吧？
绝缘体是吧？
是啊，就很痛苦啊。
嗯，
小鹿又害怕又喘，然后心砰砰乱跳，他就冲到五楼大喊五，哎，还是一样的，四楼六楼亮了，五楼黑暗一片。
哦，靠，
好在是呢，小鹿当时体力在线，他就一边害怕一边冲到了姑妈的九楼。
嗯，
但事后想一想呢，说正常来讲他声音那么大，楼下的爸妈都能听见，为什么所在的楼层灯不亮呢？那如果说灯坏了的话，他上了一楼之后再喊的时候，原来不亮的灯亮起来了，就证明灯没坏。
对啊，灯肯定没坏嘛，
对吧？就像你说，可能你说绝缘体或者身上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这种电流，可能会更真实一些。
啊，
对吧。好在是有惊无险到了姑妈家，这件事情也随着时间被小鹿淡忘了。但是后面怪事就开始了。小鹿说姑妈家是顶楼啊，从楼顶的窗户往外望能看到整个花园，经常会有小伙伴在楼下喊他下去玩。
嗯，
他就在窗口回应。有一天呢，小鹿照例在客厅里面玩，听到楼下有人喊自己，他就把头探出去看了看，没有人，只有三三两两的大爷大妈在那边散步聊天。
嗯，
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鹿突然看到斜对面的一栋楼有人掉了下去。小鹿说当时自己被吓了一跳啊，就赶紧。
你不是温馨鬼故事吗？
你先别急啊，就赶紧拉着表姐过来跟他说刚才有人跳楼。
嗯，
然后这个事情呢闹得不大不小，整个小区都知道。当时人也很八卦嘛，就张家长李家短的。据说是那家人请了一个人装防护网，但是安全措施没做好。
哦，
人摔下去了。
哦，不是跳楼是吧，是失误呗。
对，但是这个人摔下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粉碎。
粉碎啊？
对，
几楼啊？
应该也是九楼吧，就是整个人四肢全部碎裂，有一只胳膊在垃圾桶里面。
九楼应该不会到这种程度，
正常的话不会有这么脆的人体。
嗯，
对吧，你哪怕从二十几楼掉下来可能都不见得会。
对，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有点诡异了。那自此之后啊，小鹿说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啊，他会经常站在窗边凝视那栋楼。
嗯，
脑子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人掉下去的场景，还有垃圾桶里面的胳膊，甚至他自己都想从那个窗户跳下去看一看会不会摔得四分五裂。
被吓到了，这是。
就产生这种心理暗示了嘛、嗯、而且确实很怪异嘛，你这个人摔下去四分五裂。
不，你这你让我现在看到，我可能都得做大半个月噩梦。
是的是的，我真还没看过、啊、
很吓人、啊
就是、很吓人、
嗯、
再之后呢，小鹿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他跟表姐去超市，他自己吵着闹着要买一个史蒂仔的公仔，就是有的地方叫史蒂奇你知道吗，
星际宝贝、那个、
哎，星际宝贝、
啊、
对，
很可爱。
表姐对他特别好，就给他买了，他就很高兴的带着这个史蒂仔的公仔回家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又有人在楼下喊他出去玩，等他走到窗边看到楼下的时候，他发现对面楼上又有人掉下去了、
嗯、
紧接着喊他的声音从卧室传来了。小鹿说那个房间他很少进去，因为是姑妈的卧室、
嗯、
但在梦里呢，呼唤自己的声音就是从那个房间传来的。于是呢，他就推开门走进去。梦里的房间布置跟现实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小鹿走进去之后啊，把这个房间的窗帘拉了一条小缝，因为它整个氛围非常的昏暗、
嗯、
这个光亮透过窗帘就拉开的小缝透进来了，他发现原来是书桌和书架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神台，神台上鲜火缭绕，有很多的神牌，但是具体写的什么字啊他已经不太记得了、
嗯、
神台上坐着一个人，也或者说是一个仙。在梦里面这个存在他自称叫命猫，生命的命，
猫与 猫咪的猫，
对，是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看不清楚脸的存在，但是能看见猫爪、
嗯、
小鹿说自己好像跟他认识很久一样，一点都不觉得恐惧，就很平静地站在他的面前。然后这个命猫呢就捧着小鹿的手突然对他说，你的生命线很短啊，只能活到十几岁，
嗯，
但是我会给你续命啊，我会给你，我可以给你续命
哦，
你得拿东西跟我换我才能给你续。
嗯，
小鹿说当时年纪很小啊，就什么都不懂，就问这个命猫说，那我可以给你史蒂仔公仔吗？
嗯，
没想到这个命猫竟然接受了，把小鹿的生命线延长了，然后小鹿就醒了。
嗯，
这个梦之后呢，小鹿就再也不怕黑了，包括他自己上楼上九楼也不需要他爸妈在楼下等他了，甚至可以不开灯就不靠声控灯一口气上到九。但是他再也不会去站在窗边看对面了，甚至可以说他基本上不再会靠近那个窗户了。与此同时呢，小鹿他对史蒂仔的这个兴趣就减少了很多。然后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为啥？为什么对公仔的兴趣会减少很多？
他把这个公仔献给命猫了嘛？
啊，再多买几个，下次碰到事儿还给他。
就是到后面就很可爱嘛。就是他后来查了一下、啊，他说他上网查了，没有查到任何东西。但是他问了一些，因为他现在很大了嘛。
嗯
嗯，他问了一些懂这一块的朋友，或者是做一些占卜的朋友，他也去解梦过，都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法。但是呢，有占卜的朋友说这只猫可能是那种正在修行的即将成仙的猫仙，因为猫有九条命、
嗯、
所以说是要一条一条的修仙。
哦，
对
哦，那它还比一般物种要麻烦点是吧？
但这个说法我觉得会偏成仙这个说法可能很重视了、
嗯、
但是你说猫九条命修仙的这种说法很稀释嘛。
是的，
对吧？这个故事倒是挺，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哦、
但后半段挺可爱
啊、有
前半段一点也没感觉到可爱，好吧？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成仙的一个故事，
和仙相关的。
对对，和仙相关的、嗯，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之前很紧绷的神经舒缓一下吧。
是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咱们的云南小伙能够被寻找到，也能够一家团聚。然后大家真的是远离一些奇怪的
教派，对，自己平时生活中还是擦亮眼睛，
对对对对，
尽量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是的是的，
对。
好，那本期的短片就到这边就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对鲶鱼的关注和支持，也欢迎大家的投稿，拜拜
拜拜。